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140篇1到6节。耶和华啊，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恶人，保护我脱离残暴之徒。他们心怀叵测，整天挑拨离间，他们的言语恶毒如蛇，他们的嘴唇有蛇的毒液。耶和华啊，求你使我免遭恶人的毒手，保护我脱离残暴之徒。他们图谋害我，傲慢人在我的路上暗设网罗，布下圈套，挖了陷阱。耶和华啊，我说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荣耀归于真神。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伟大的主，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在此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感谢你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世界，让我们在世上有着平安的生活。主啊，我们更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那美好的天堂。主啊，虽然这世界上充满了邪恶，充满了 风暴，充满了让我们痛苦，让我们失丧的事情。但是在你的怀中，我们必得坚固，必得护佑。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对我们的看顾保守。我们更加求你，求你的灵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动荡的时代里能够坚定你的信仰，能够复兴自己，能够复兴教会，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先在天上。我们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神真伟大。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醒了，全地都醒了，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圣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
我是
全地都看见我生这伟大。
我相信一三港名叫哥哥他。 好，下面把时间交给黄松高弟兄。黄松高弟兄。
现在我们开始诵读主导文，大家一起来诵读主导文。一起，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现在下面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历代志下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请，若我使天不下雨，使蝗虫吞吃地上的出产，或叫瘟疫在我民中流行，这些被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谦卑下来，祈祷，寻求我的面，离开恶道，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土地。今天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每当我们聚集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存了对神你的敬畏。我们也看到众弟兄姐妹，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聚集在这里来颂赞称颂你的名。哦，你要我们唱诗歌来赞美你一切的作为，我们要以你的圣名来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说要寻求耶和华他的能力，时时寻求他的面。主，借着诗歌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已经完全了，在各个他上你舍身流血，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是永远成就神你自己的救恩。今天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来称颂你，让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尤其是慕道的朋友，让他们心中在这动乱的时候，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在人的生命实在渺小的时候，我们心中可以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且信那赏赐寻求他的人。主啊，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自己的赐福，不是在地上的福气，乃是在灵里面得到你饱足的喂养。也借着你自己的仆人陈正宏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启示，得到力量，得到引导，得到安慰。因为你说那住在至高者之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让我们可以述说主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可以来赞扬你自己的圣名，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今天的敬拜 完全蒙你自己的愿啊，把属天的福分倾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地上生活如在天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也如同已经成就在天上那样，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在座宝座上的羔羊，为我们而死复活的耶稣基督，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今天的讲员是陈正宏牧师，陈正宏牧师也是我们多年支持的宣教士之一，他有很多学生在国内也是做牧养的工作，我们就时间交给陈正宏牧师，谢谢。
感谢主，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仍然能够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记得在2019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都盼望着2020是一个美好的一年。尤其我们中国人常常用2020讲说爱你爱你，没有想到到了这个2020开始以后，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状况年年发生。我们据我们所知道的，你想想看，你听到的这个澳洲的大火，还有南美也有一些灾难，大地震，还有火山爆发加拿大的大水，各式各样的灾害连连。我们比较到现在还有一点印象的，就是那个蝗虫的大灾害，在这个埃塞比亚，还有这个东非的那些地方，这个蝗虫一过来以后，据统计大概有4亿只之多啊，以上，这不得了的。每一次蝗虫一过境了以后，所造成的灾害呢，那是不得了的，所有绿色的植物全部吃空了。所以每一次讲到这个蝗虫过境了以后，所带来接下来的就是饥荒，老百姓一定会造成饥荒的，因为所有的植物都被吃掉了，所以一个接一个的灾害。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灾害比刚刚谈的这些更大更要命了。从这个当时我们所注意到的，原来好像只有在我们中国大陆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谓的叫做新冠肺炎的发生，没有想到这几个月接下来造成整个全世界的灾害，到了目前为止已经听到了有几百万人确诊，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几十万人已经被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灾害而失去了生命。这个面对的这些灾害呢，我们一定有一些思考的空间。所以呢，今天我希望跟大家一起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但是呢，在这个来思考这个之前呢，我们更要明白，在了解神在这件事情上，神所应该有的这个角色，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愿意一起来分享的这个经文，在圣经的历代志下第7章第13到第14节。 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圣经这样记载：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来思考。那我们来想想看，瘟疫，瘟疫什么叫做瘟疫？也许我们这辈子这个是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灾害。从 Google 里头来看到瘟疫这两个字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属于大型而且具有传染力造成死亡的流行病，而且是在广大的地域，在全球多处传染人或者其他的物种，造成大量的死亡。所以这个等于是像是流行病之类的。那这些流行病这个定义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新的病源在人群中出现，而且这个病源呢会感染人。如果今天不感染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不会谈这个问题了。它引起很严重的问题，这病源传染尤其是在人跟人之间。那现在的情况，今年已经过了，到了五月了，没有想到还是这么严重，我们还没有看到前面的路。所以我们要思考什么叫做瘟疫，我们来了解来明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瘟疫所提到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要思考要了解。我们看到瘟疫里在这个古今中外所谈到的事情，我们这边给大家提醒提点一点参考。我提到的只是一些大型的瘟疫，全世界所流行过的瘟疫很多，但是呢我讲的是大型的。所谓的大型就是造成人大量死亡的小型的我今天就没有提到了，我就没有抄写在这里了。看到在1347年到1352年的时候，欧洲黑死病，这个黑死病这个当年也叫做瘟疫，造成了7500万人死亡，不得了。我们想想看，7500万人死亡，在1556年到1560年造成的死亡，他那个欧洲流感造成的2500万人死亡。所以每一次的瘟疫造成的死亡率都是非常的高。所谓的黑死病，也就是后来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鼠疫的，就是鼠疫老鼠造成的这种迫害。到1855年到1896年这个鼠疫呢，亚洲的鼠疫造成也有1000万人死亡。在1918靠近一点到1919年啊，那时候全球的 H1N1 也造成2500万人死亡。这个57年到58年全球的 H2N2 它的流感也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这都是离我们很早以前的，很多我们根本没有查考记录，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跟我们比较靠近的呢，在2002年2003年我们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我们面对过了，在亚洲 SARS 啊，那也是属于一种瘟疫。还好只有在2002、03年而已，那时候也有774人死亡。在2009、2010年09 2009 2010年的时候，全球 H1N1 那时候也死亡了14142个人死亡。这都是在这个 Google 里头统计的数字。现在是我们来面对的这个叫做这个新冠肺炎。 现在还没结束，所以我们不晓得会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盼望早一点结束。但是我们面对这些会员这个伤害的时候，面对这个瘟疫的这个伤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是怎么样情形发生这个瘟疫的。我们要探讨，很多人用一种似知啊、似懂非懂的方式来讲这些，我们不知道，都是用猜测的。哦，可能吃野生动物啊，可能是啊、实验室传出来的，可能是很多的可能，可能这些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探讨，是从圣经的原则来看，从刚才是古今中外谈论这个瘟疫的事情，我们现在走回 Bible， Go back to the Bible， 从圣经里头我们一起来探讨，从圣经里头我们一起来明白，来看看到底圣经里头所记载的瘟疫，所发生的瘟疫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尤其是我们基督徒要从另外一个探讨真理的角度来明白，来思考。在出埃及记啊，在埃及地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九章它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这个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人就强忧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就是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面，有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他把以色列的牲畜跟埃及的牲畜他分别出来，凡是以色列人的牲畜，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都一个都不死，所有的死的都是属于埃及人的牲畜。啊，这可很有意思了，牲畜、牛、羊啊、骆驼，这些马，这些不讲话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是啊以色列人的呢？他怎么知道这是属于这个埃及人的呢？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发生了第一次的记载有关瘟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思考，原来这个瘟疫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会从神而来？因为人背叛神的话，人不听神的话，神的手出击了，必有重重的瘟疫。这个是，也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之前，和这个埃及王法老在要求的当中，这是第五灾，第五个灾。也就是说，当法老王不让以色列人走，结果必有重重的瘟疫降在这个埃及地。好了，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所记载的瘟疫。接下来我们看到到了旷野地，到了旷野地以后，我们接二连三的，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来看，来了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加底斯巴尼亚。在加底斯巴尼亚事件的里头，我们希望能够来了解当年神要求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出了埃及以后，本来在快的速度里头就要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好不容易经过了一个这个旷野的旅程，到了要进这个旷野，在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要进去了，结果在以色列人他们12个支派为了要进去，结果各派每一个支派各派一个首领， 不是派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派进去的探子都是各派各个宗派的首领，所以十二个宗派的十二个首领，他们进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进入这个迦南地要去探讨的时候，这里提到了，结果要进去了，十二人进去以后，那么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十二个人进去只不过去看一看那个地方，准备马上接着所有以色列大军准备进到这个迦南地了。这个迦南地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来看是叫做什么？叫做迦南美地。美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当这个十二个探子进去偷偷的这个看的时候，看到哇，那个地方真是出产丰富啊！他们特别记载了当地的这个葡萄。我们在这里，我们到 supermarket 去买葡萄，哈，就是这么抓起来一串。但是在旷野地的葡萄不得了，他们的葡萄一串是需要两个壮丁来扛的。看看这个生产丰富到这样子的程度的地方，太美了。这是神要把这个旷这个迦南美地送给以色列人，但是没有想到这十二个以色列的探子进去以后，他们看的不只是这个丰富的物产，看的不只是这个神要给的地，没有想到他们看到了这些当地的人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壮，他们一看不得了了。以色列人个子也不矮，但是没有想到旷野地这个这些啊迦南人更是高大。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像哥利亚那个个子，哇，不得了的高啊！这个高大概以我们现在来算起来，大概将近十尺啊。这个高的巨人不得了，所以呢，当他们所看到的困难，没有看到神给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问题的产生是我们的没有信心，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听神的话语。这些十二个探子也是一样，明明神讲明了这个迦南美地是要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没有抓紧神的应许，看到的都是困难。结果他们回来以后是怎么样的？这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的是什么？恶信啊！叫全会众发怨言，这些怨言呢，结果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啊，这个探子，这探子呢，这些十二个探子有两位啊，坚持说应该要进去啊，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所以神讲，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的人全部将来全部死在旷野地。而在当时呢，马上神就对这十个不听神话的这些会众、这些探子呢，结果遭了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存活。这又是一次的瘟疫，我们提到的瘟疫，瘟疫怎么来？是神对着不听神话的百姓，不听神话的会众，不听神话的外邦人所产生的这些处罚。那我们再继续看下来，这旷野地还继续还是发生了这些瘟疫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可拉党叛变的事情，什么叫做可拉党叛变呢？这是可拉，他有一群会众跟着他。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生的，哎，就是为什么非听你的话不可？啊，可拉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对于，哎，只有摩西你带头，为什么只有你才算数？ 那我难道就不算数吗？是这一种争权夺利的事情发生，所以当可拉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对可拉的这些群众马上啊，就是一个处罚，一个马上一个大坑，250个人马上已经死亡了。但是没有想到可拉党还有一大群人还是在那边吵闹个不停，所以造成了后面这里，也就是在旷野地可拉党叛逆的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呢？是这些叛逆的这个百姓呢，在那边吵闹的时候，神降下瘟疫，降下了瘟疫，结果呢，还好这个亚伦赶快出来求情，瘟疫才停止。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经的记载已经有14700个人死亡了，这也是一场瘟疫，很大型的瘟疫，在当时来看不得了。一个瘟疫下来14700个人死亡，很大型的，而且还没有停。还好是亚伦出来来请求认罪悔改，结果瘟疫的停止。这是在民数记16:47-50前前后后的记载，我们了解这样子的瘟疫又是从神而来，一而再再而三，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因为有人不听神的话，有人叛逆啊。我们继续看下来啊，这个实情的事件，我们都现在一个一个事件来看，这些所产生瘟疫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在实情，老百姓跟摩亚的百姓起淫乱啊，因为跟摩亚的百姓起了淫乱呢，就开始敬拜假神了，就开始敬拜假神，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这个百姓呢，跟着他们啊，不只是拜假神，吃他们的祭物，乱七八糟的啊，和这个巴利比尔这个联合，所以神发怒了。神发怒的时候，降下瘟疫，又降下瘟疫。这瘟疫呢，又是从神而来的啊！看到了，马上一发生以后，有24000个人死亡。这是在民数记25的记载。好了，一而再，再而三，还是都是每一次的瘟疫，因为人不听神的话，神发怒了。我们再多讲一次的瘟疫，这一次瘟疫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是在迦南地发生的。迦南地发生，已经进了迦南地了，大卫数点百姓，神不喜悦。为什么大卫要数点百姓？这一次的数点百姓，因为自己的骄傲。大卫看到啊，这些我的军队，我的军兵，哇，不得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数点百姓以后，他自己也知道了，心里面自责。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有责备了，他马上糟糕了，知道有罪了，有罪了啊，知道事情糟糕了，然后他马上在那边认罪。但是呢啊，这个时候已经发这个啊，这个大卫的旁边的这个先知跟大卫讲说，神已经交代下来，你有三个灾难，你选一样，你看看是要哪一样。这三个灾难，一个是这个以色列国里面要有七年的饥荒，七年没东西吃，哇！那第二个呢，你或者是你愿意被你敌人追着跑的3个月啊，或者是你有这个你这个国家里头有3天的瘟疫啊，这个大卫呢啊，这3样来选，你不可能说啊我不要，什么都做错的事情啊，就得因为你的错接受处罚了。好，这3样事情你要选哪一样呢？ 这个大卫呢啊，那个在这三样里头，七年的饥荒太长了，自己被追上个月啊，他担心受不了这些敌人的这个追逼啊。那这里头想一想，三天的瘟疫啊，可能忍一下就过去了。三天的瘟疫，好，他就选了这个只要三天的瘟疫。没想到这三天的瘟疫很厉害啊！啊，三天一下来以后，这个老百姓呢，七万个人死亡，三天里头就死了七万个人，看得不得了。我们看到又是一次的瘟疫，还是从神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考，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次的瘟疫，都和神有关系的。我们不要躲开一些事实，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学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明白，当然有可能借着也是野生动物也是，但是呢，这是从神可以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成就他的事情，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能够来思考，神不可轻慢，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我们来提醒，新约里面路加福音，我们要看到路加福音第21章第8到11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声音，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提到了，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瘟疫，所以末世的时代会有瘟疫来到啊！现在不就是末世的时代吗？我们来思考，这个末世的时代，瘟疫来到。末世的时代有什么症状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也提到了，启示录里头提到，在第六章第八节，我就观看，使徒约翰记载，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叫死。鹰虎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就叫死亡了，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看到启示录的记载也在这里显明了，在末世的时代有瘟疫来到。对照以西结书，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和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重要吗？岂不更重吗？我们来想想看，重复的提到了瘟疫、瘟疫、瘟疫。旧约时代讲到的瘟疫是神的愤怒，因为人不听神的话，来到这个世上，神的处罚。我们也看到在新约路加福音的记载，还有启示录的记载，也就是提到了在末世的世代里头有饥荒、有刀剑、有瘟疫、有恶兽的来到。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那今天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我们刚才提到了2020年所发生的，又是饥荒，又是大水，又是这个大地震，又是火山爆发， 又是蝗虫过境，现在又看到了一个大型的瘟疫在我们的当中，也提醒了我们这些重复的出现。刚才我们提的经文里头来讲到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这神说的三个若，神使天闭塞不下雨，我若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神使蝗虫吃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今天瘟疫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那这里头看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这瘟疫，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如何来面对和处理？我们应该了解，在这灾难的临头，肯定跟神有关系。神的处罚在这里了。我们看到这些年，世界各地，从大陆开始，这个灾难从大陆开始，这些年来对基督教的迫害，拆十字架，到现在还在做，还在逼迫，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一直在想，神难道你都不管吗？啊，现在神管呢、啊？我们说又碰到了。哎，神啊，只是管他们就好，怎么管到我们这边来了？这就是我们要检讨的。难道就只有他们有罪，我们没有罪吗？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基督徒要面对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老是把罪弄在别人身上，自己检讨。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这称为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每一次讲到是基督徒，我们举手了，我是基督徒。有好处的时候我举手了，有坏处的时候，这不是我，不应该是轮到我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呢？自己要检讨。那怎么来免掉这个瘟疫呢？他这里神也交代了很清楚，尤其在这一节讲得非常清楚。这一节怎么讲呢？若是自卑，这自卑不是自己认为什么都不行，叫你服侍，哎，我不行，我软弱，我没钱，我没学问，我没有力量，我老了，我什么都是推掉，不是，这个自卑是自己要谦卑自己，自己要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你还不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定要谦卑，一定要自卑。要祷告。现在疫情在家，我相信每一个人不要再讲说啊，我忙得很没有时间。那当然你还是忙，但是应该比平常多的时间，起码你上班下班不用开车的，就在家里好好的在家里读经祷告，好好的与神亲近，寻求神的面。第三点，他这里讲，第一点要谦卑自卑，第二点要祷告，跟神祷告，第三点要寻求神的面，不要祷告自己想自己的，一定要与神亲近，让神的关照，然后马上就要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要离开，我们今天有任何做了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与神亲近。如果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都能够做到，我们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到神面前，好好的能够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断离恶行，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神的手马上出手了。他这里提到了，我必从天垂听。哇，我必从天上垂听，这是神讲的话，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病。我们要的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一直在希望赶快停，赶快停。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不悔改，但是我们去要求神去停，怎么可能呢？求神要怜悯，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要远离罪，要能够寻求神的面，这样子的时候神一定垂听，神一定医治，神一定赦免。那我们今天如何自处？今天我们现在第一个，刚才我们已经知道这瘟疫从何而来，当然神从神而来。哎，为什么神啊就是针对恶人就好了，为什么针对我呢？今天也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好好的来认罪悔改。那我第二，我们知道瘟疫从谁而来，如何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们还是应该听执政掌权的，我们远离罪了以后，我们平常的日子我们居家隔离，我们不要尽量跑到很多人的地方去跟人亲近。我们不要老是讲说，哎，今天我是基督徒，神会看保佑我的，我到哪里都没问题。不要夸口，这是在试探神。我们还是遵守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等候神到底什么时候带领我们脱离这种灾难灾情。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举两个特别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头发生的事情。一件事情是在很多年以前，这是很有名的，那是在1663年的时候，在德国，在欧洲也是发生了这个瘟疫，大瘟疫。发生瘟疫的时候，哎，结果有一个村，这个村叫做上阿马高村。这个村在哪里？在阿尔卑斯山的半山腰上面，属于蛮高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一直都算是世外桃源，都没有什么事，外面都有瘟疫，他们没事。他们正在高兴的时候，结果有个年轻人回来把瘟疫带回来了。一带回来不得了，传染，马上就传染开了。这个时候大家就紧张了，每个地方碰到这个事情他们怎么办呢？就是一碰到这个事情赶快就想跑了啊，想远离，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传染，赶快想要逃掉啊。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为什么全世界造成这么多，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逃出来，造成很多人就被传染了。他这个时候在当时村庄里头一个带领的村长，这个村长呢那时候是一个牧师，他是牧师，大家对他非常尊重。牧师马上召集全村，他这个村呢有多大？不是很大，大概只有30平方公里，不很大。他们人数大概有多少？有记载5254个人，5000多个人的一个村庄。这个村长就召集全村的人来，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怎么办。村长就下到一个命令，那时候牧师大家都非常尊重，他讲我们大家都留在村里面，不准出去，免得又把传染别人。到底怎么样情形？我们就是隔离了，我们全村隔离。然后呢，我们全村所做的事情就是照着刚才圣经所讲的，我们来自卑，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的面，我们让神关照我们做错什么地方，我们转移我们的恶行，我们就这样子照着圣经原则来做。然后他们祷告以后，他们一起能够做了一个许愿，他们跟神祷告说，如果 你带领我们这个整个村能够远离灾祸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村从现在开始以后，每隔几年我们一定要重复的来演出耶稣的受难记。结果呢，他们1633年的年底那时候一起在这个发了这个许愿，然后一起祷告，这个村呢1934年完全全村完全好了，全村完全大家都好了。他们感动之余，从那一年开始，他们就开始每十年一次演出耶稣受难，到现在还在演。从前第一次他们演出的时候有60个人，全村只有60个人参与。到了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查世界的这个记录里头，他们还在演。现在最近一次他们演的时候，有2200个人参加，几乎占了他们全村一半的人来参加，做有的做演员，有的做导演，有的做场务，各样的事情参与，已经成为欧洲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件。他们的演出是为了感恩神保守他们的村庄，让他们村庄还保留到现在，还能够不断的为神做见证。这个听起来1630几年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讲近一点，我们讲近年发生的事情，在2003年在香港发生的，这个我们大家就比较熟了。我跟人家提起的时候，有一些香港的人还真是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啊。那个时候在香港这个 SARS 的时候，在带领的那一位叫做沈祖尧，他是带领那个团队的医生，他在带领。那时候他是焦头烂额，在他自己的见证里面他这么写，他说因为没有特效药， SARS 凶巴巴的来到，人一批一批的这个得了 SARS， 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是做带领的，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他的见证讲，他那一天他的感动，他就对着他所有团队的医生他就宣布了，他说明天早上我邀请我们信耶稣的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面，我们来祷告。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也没期望，因为他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信耶稣。他那一天早上他到了办公室的时候，有20几位，他吓了一跳，哎，不错，来了20几位。他讲过了，我们大家来祷告，但是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医治啊。那但是呢，他做一个带头的，邀请人家来祷告，他又不能不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开头的时候，他跪下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忍不住的在哭泣祷告的当中，他马上第一个，他先认罪，先自卑了，认罪，他说，我是无知的，一个带领的人承认自己的无知，我真的是无知，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求神怜悯，求神帮忙，求神带领来医治这个疾病，因为我对这毫无所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医治，我眼看着这些病人的痛苦，但是我不会，我不懂，我没办法，再能不能，再神凡事都能，但他自卑了，他祷告了，寻求神的面了，大家的祷告都在那里痛哭，在那边认识自己的无知， 求神怜悯。祷告以后，没有想到 SARS 很快就停的。2003年，哎，怎么好的也不知道，突然间整个停掉了。大家怎么讲呢？没有人会讲说因为祷告而得到了停止。大家怎么讲呢？都是讲因为天气转热了，听过没有？大家都是讲怎么要算是能够好的呢？因为天气热了，因为大家不愿意去承认神，宁可去承认自然现象。自然现象是什么？怎么好的？没有人知道。唯一的解释，因为天气变热的 SARS 病毒全部死光了啊，所以就这样子的。事实上，他们这些医生，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祷告认罪了，来到神面前了，神怜悯了，让这个瘟疫停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样的，我们今天也碰到了困难，我们不必在那边一直在期，只是期待的啊，在等那个特效药赶快出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等到出来还不知道，还要实验，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哎，那你万一得到了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谁敢保证自己不会被得到？现在很多的看不出来的人，他好好的，他可以传染给你，那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们信主的人，每一个人有一天总是要面对死亡的问题，谁都不希望死在这个瘟疫身上，当然我也不希望，但是谁也控制不住，谁也没办法把握。但是怎么办呢？我遵守执政掌权的，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到外面去，我一定戴口罩，我一定减少与人接触，我一定尽量不出去，我要能够遵循该做的事情。我希望还继续保有我的生命，还继续能被神所用。我希望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还想为神来摆上，如果神允许，他来保守我。如果万一也许可能我真的得到了怎么办呢？那也不过是还是一样的，早去晚去也是要去，所以不必为这个来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而害怕，不用害怕，该怎么着做什么事。但是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这个灾什么时候会停，我们是看神，我们不是看人。神说要停，他就会停。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奔跑神给我们的这个道路，我们不用在那边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相信神会看顾我们属于他的人。愿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人万一得到了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在诗篇第91篇，我们大家常常最近很多人都拿出来读的，一碰到困难都会喜欢拿出来读的。他说啊，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啊。这句话最近特别，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啊，大家都喜欢拿这句话来做挡箭牌啊啊，是很好很好，没有错，我也喜欢啊。但是我们啊，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神会看顾我们，在人生的岁月里头，让我们面对的困难，有没有困难？有困难。面对的灾，这个灾难，有没有？有。面对的瘟疫，我们是 没有错，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话，这是从神而来的，怎么去神，让神来处理，这里讲得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是我的问题，我自己，从我开始，我自己来谦卑下来，我来祷告，我来寻求神的面，我脱离我的恶行。我相信大家一起来这样来做的时候，神必会垂听，必会赦免，必会医治。愿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起奔跑神的道路。愿上帝赐福每一个家庭。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感谢主，借着陈正宏牧师的信息，也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我们得到带领，得到光照。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我们在地上生活，一样也会经历与那些世人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永恒的旨意，神自己的作为，使我们更有智慧，全面的了解、明白，得到他与我们同在的喜乐和平安。下面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一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时间。那我们守圣餐也是主耶稣的命令，也是他和我们立下新的约，要我们随时纪念。那今天我所选的经文是在诗篇139篇，也就在荧幕上大家所看到的大卫的祷告。借着这两句话，神的话语，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同时我会再加上几句神话语。那虽然不在这荧幕上，各位也可以听我读给各位。那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9篇23节，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从大卫写的是诗篇这两句话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是何等的敬畏神。他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求神来鉴察。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知道。只要我们尊他为大，尊他为圣，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在祷告中他说，求你鉴察我。在这里英文是说 search me， 知道我的心思。难道神不知道我们的心思吗？当我们愿意神来 search， 知道我们的心思，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那英文试炼就是 test， 来考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也就是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随时会软弱失败，在恶行的道路中， 求主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在这里另外一个字引导我，那英文说 lead me， 不是引导他，不是引导别人，这里是引导我。所以这两句话里面都是用我，不是用你，不是用他。我们再来读一遍，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虽然在旧约里面讲到永生的道路，在新约就更给我们更明确的、更全备的知道永生的道路是什么，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最近我们也是完成了罗马书的学习，那我也从罗马书里面几句经文跟各位读之后，我们再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从罗马书的第四章二十五节，若你们可以翻开，也就可以请翻开，或是听我读，我大概会读大概几节，从罗马书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只选几节。第四章二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这里过犯和称义是一个对比，过犯是我们应该受的，可是他为我们，而为我们复活叫我们称义，是因为他是义者。假如他是犯了过犯，他不至于也不可能会复活，因为他是神代替我们。所以过犯和称义是一个对比。再来我们再看两节经文，在五章的八节九节，第五章的第八第九两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这里又讲到称义，我们怎么称义呢？是因为他的死，他的血是我们可以称义，他洗净我们的罪。最后两句经文也是同样在第五章第十九节和第二十一节两节，因为一人悖逆，众人成了罪人。这一人讲到始祖亚当的悖逆，我们都在罪里面，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另外因一人一个人的顺从，也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的顺从也使众人成为义了。所以在第十九节里面，成为罪，因为一人的悖逆，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当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是过去式，我们都是在罪中的，但是因耶稣基督的顺从，我们就能成为义人，这是将来式的。所以神的救恩的门 永远是打开。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说守圣餐是给信徒给重生得救的，同时顺从神耶稣基督的命令受洗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他鉴察我，求他试炼我，求他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爱成圣，不是因为其他的利益成圣。我们是因望得荣，因为他的应许必定实现，因望得荣。所以下面我们有一段时间，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是安静的时候，你们可以预备你们的饼和杯，然后我为饼和杯祝谢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我们下面是一段安静的时候，求神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主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有一段默祷安静的时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心中存了敬畏，我们存了感恩，我们存了不配来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座前，让我们每次纪念主你为我们死，是因为我们的罪，为我们复活，是叫我们信的人可以在你里面称为义，因为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这就不是恩典，恩典乃是白白得来的，你只要我们信靠，敞开心门。主啊，我们原本是应该受刑罚，但是你的怜悯使我们可以免去刑罚，借着恩典，借着怜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今天的一起纪念主为我们死，守圣餐，我们一起仰望等待你必再来。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每位手中应该都有这饼和杯，让我们一起把这饼拿出来。这饼是象征，也提醒我们来纪念他道成的肉身，被悬挂在十字架上。在旧约的时候，凡被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在罗马统治的时候最残酷的刑罚，代替我们而死。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他为我们所做的。同样的，这杯里面的葡萄汁也是象征，让我们纪念我们所喝的这葡萄汁，也就是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因他所流的宝血立下了这新的约，要我们一起一直的遵守，等到他的再来，这是我们何等大的盼望和福分。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杯里面的葡萄汁，纪念他为我们所流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好，我们做一个感恩结束的祷告。感谢主，让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可以大家聚集来领受主的饼和杯。你要我们随时纪念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作为，拯救我们的，也让我们不只是一个月一次，也让我们时时在主你的宝血遮盖之下蒙你自己的怜悯，因为这是浩大的恩典。求主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更祈求主，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慕道朋友，主你的救恩的门是打开的，你不看我们的背景，你不看我们的任何一件事，你要的是要我们是否愿意来信靠你。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在座的慕道的朋友，还没有受洗的朋友，不要自己误导自己，不要找任何的借口，也不要受魔鬼的欺骗，让我们早日在主的名下，我们一起走永生的道路。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现在下面是报告感恩代祷跟报告的事项。代祷的事项，我们继续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我们的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患，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那我们再读一遍 2020年我们的主题经文，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我们下面的报告事项，真理造就班将从今天开始新系列的课程，如果有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希望参加，请加入 Zoom 的会议，我们后面的这里的 Zoom ID 号码还是跟这个一样的，就接下去了。主日学将从今天开始新的一系列课程，这课程就是旧约历史书上下，欢迎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继续参加，留步参加。主日学将在崇拜结束后开始。第三个就是考虑到我们冠状病毒的疫情，执事会决定使用邮寄的办法来收11奉献，请您将奉献寄给下面的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号码 AGCC。 报告事项就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